甘霖神学研究系列。魔鬼学，林道亮牧师原著，王宁华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魔鬼学的第二讲。上一讲我们已经谈过了魔鬼的由来，接下来的两讲我们要从圣经的记载来看魔鬼是怎么和神作对的。事实上，我们只要知道撒旦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就晓得作对就是魔鬼的本质。因为根据原文，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句话里的撒旦和作对是同样一个字，其中撒旦是个名词，作对是个动词。另外，诗篇109篇第四节，他们与我为敌的为敌，第六节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20节这就是我的对头，29节愿我的对头，这些对头也都是撒旦这个字。这么说，撒旦到底和谁作对呢？他当然是和神作对咯。既然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叫人行义，他就偏要叫人去作恶，因为他要和神对着干啊。事实上，只要能够和神作对，他可以用各种名义，甚至是光明正大，看起来特别高尚的理由，也会引用圣经或者教会的术语，去引诱人离开神的道理，做出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因为这种正当的目的更容易叫人上当，不是吗？就像彼得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去受苦，不就是撒旦利用彼得的爱心来和神作对，叫耶稣不体贴神的心意吗？可见不管动机是什么，做法是什么，只要违背了神的意思，那就是从撒旦来的，因为他的本质就是和神作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整本圣经就是魔鬼和神作对的记录，也是神胜过魔鬼一切诡计的记录。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这些圣经的记载。我们说过，魔鬼撒旦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因为魔鬼犯了罪，于是地受了神的审判，成了空虚混沌。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见魔鬼的工作。首先，他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弟兄姐妹，为什么魔鬼要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呢？因为魔鬼知道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管理神所造的世界，取代他堕落以前的地位，他当然要用各种方法来破坏神的计划咯。那么魔鬼怎么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呢？弟兄姐妹，虽然撒旦诡计多端，花样层出不穷，可是我们仔细思想就会发现，他诱惑人的方法原则上都是一样的。从前他怎么引诱亚当夏娃，今天他还是一样的引诱我们。我们如果从创世纪第三章里认识了撒旦引诱人的步骤，我们就能够谨慎小心，不上魔鬼的当。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底下说什么呢？蛇对女人说。弟兄姐妹，您看，魔鬼对女人说话，不对亚当说话。哦，姐妹们，要当心哦，因为一般来说，女人在意志上往往比男人脆弱。魔鬼对女人说的第一句话是，神岂是真说？弟兄姐妹，很多时候，魔鬼不就是这样引诱我们，试探我们的吗？哦，神岂是真说？问题是，在神哪里有真或者不真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9节告诉我们，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不是吗？不过魔鬼这句话神岂是真说，确实特别厉害。本来在夏娃的头脑里根本没有神真不真的问题，神怎么说就怎么是。可是当魔鬼对他说神岂是真说的时候，夏娃开始想了，神的话是不是有不真说的可能呢？您看见吗？这就是魔鬼诱惑人的第一步，他要摇动我们的思想，叫我们怀疑神的话。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有人对我们说，圣经真的都是神的话吗？我们本来信心可能很坚固的，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可是被人家一问，心里就开始怀疑了。哦，圣经有可能不都是神的话吗？于是我们就开始上当了。所以千万要记清楚，当一些思想进到我们的头脑里，像圣经这么说难道是真的吗？主耶稣基督要来是真的吗？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叫我的罪得赦免，这是真的吗？我们就要当心了。多少人在走天路的时候退后跌倒，就是在这一步上上了魔鬼的当，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魔鬼来的，还以为是因为自己的头脑很理智呢。接着魔鬼引诱夏娃的第二步，就是在神的话里面加上一些自己的话。我们再念一次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弟兄姐妹，马太福音第五章37节，主耶稣不是明明地告诉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吗？那么那恶者魔鬼多说了什么呢？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请问神有没有说所有这两个字呢？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17节，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啊，魔鬼常常会用圣经的话，却在神的话里加上几个字。假使我们不当心，以为没有错啊，这是圣经说的呀，或者他可以断章取义，只拿经文里的一句话，叫我们以为对呀，圣经确实是这么说的呀。所以被鬼附的人如果引用圣经的经文，我们不要上当。很多被鬼附的人可以背出不少圣经的经节呢，我们应该仔细的听听他怎么说那些经文。魔鬼常常是把能够引诱我们叫我们信以为真的话加上几个字，扭曲一下然后说出来。弟兄姐妹，我们要牢牢地记住，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要对魔鬼说，魔鬼，圣经不是那么说的，圣经是这么说的，神的话是这么说的，这样就不会上魔鬼的当了。接下去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哦，弟兄姐妹，当心啊，当魔鬼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如果用自己的话去和魔鬼对话，我们很容易会掉在魔鬼设的陷阱里，我们哪里是魔鬼的对手呢？您看，夏娃一开始回答魔鬼，就不知不觉的也把神的话改了。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夏娃却自作聪明地加上了也不可摸。从前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字在希伯来文里是个加强的语气，翻译成英文应该是 dying you shall die， 必定死，这个翻译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夏娃讲的时候说，免得你们死，这就把神话语的分量减轻了，这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呀。可见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才不会上魔鬼的当呢？就是每一次魔鬼来攻击我们， 要叫我们怀疑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用神的话，不是用自己的话来胜过他。我们要对魔鬼撒旦说，是的，神确实是这么说的，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在他只有一事，在他绝对没有似而又非的，他的话都是真的，都是可靠的。这是我们向魔鬼夸胜唯一的方法。您看，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也没有用自己的话，而是用神的话去回答魔鬼，魔鬼就不能引诱耶稣了，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去赶鬼，鬼对那位传道人说，你有罪，你不能赶我。您想，那位传道人怎么回答他呢？如果他和鬼争，和鬼辩，对鬼说，你怎么知道我有罪？你怎么证明我有罪？那就麻烦大了。他当时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对鬼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哦，感谢主，赞美主。他这样用神的话去回答魔鬼，魔鬼就没有法子可以继续攻击他。可惜夏娃用自己的话去回答魔鬼，给魔鬼留了地步。于是第四节，蛇就进一步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句话在原文是前面那句必定死的否定语气，英文是 No dying you shall die。 换句话说，它不是像中文圣经和合一本说的你们不一定死，而是你们一定不死。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不死。他把神的话完全否定了。然后魔鬼还说神的谗言，告诉夏娃，神不要他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因为神别有用心，或者说居心不良，怕他们和神一样。在第五节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弟兄姐妹，魔鬼说你吃的日子，意思是鼓励夏娃去吃。他告诉夏娃，他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就会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他们的眼睛会明亮，这是事实。亚当夏娃吃了以后，果然眼睛就明亮了。可是第二件事情，他们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这却是道道地地的谎话。亚当夏娃怎么能够像神一样呢？于是，第六节，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哎，弟兄姐妹，圣经的真理总是一致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什么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十六节说，就像肉体的情欲，原文就是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情欲，原文是眼目的欲望，并今生的骄傲。这三样不就是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的方法吗？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肉体的欲望。魔鬼引诱人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叫人吃，也悦人眼目，这是眼目的欲望。撒旦很多时候就是叫我们喜欢看，用我们所看的东西来引诱我们犯罪。特别在这个时代，电视就像魔鬼一样进到我们的家里。我不是说不可以看电视，不是说电视都是坏的，可是我们真的要当心我们看什么啊。另外，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就是今生的骄傲。还有第六节，不但说女人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而且说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弟兄姐妹，为什么夏娃自己摘下果子来吃了，还要给她丈夫吃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那节经文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哎，事实不就是这样吗？人往往自己犯了罪还不算，还喜欢别人和他一起犯罪。因为人一犯罪，就让魔鬼的思想进到他里面。魔鬼喜欢人犯罪。 所以夏娃犯了罪，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魔鬼的思想，也愿意别人去犯罪，把果子给她丈夫吃。那么他们吃了果子以后呢？圣经是不是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就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了呢？不，圣经不是这么说的。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们吃了以后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呢？如果我们仔细地查考圣经，就会晓得人被造的时候是有荣光的，可是人一犯罪就立刻失去了那个荣光。这话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就是神的荣耀。问题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意思就是人犯罪以后，虽然神的荣耀还在人的里面，可是那个荣耀亏缺了。亏缺了什么呢？就是亏缺了那个从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就像蜡烛，虽然蜡烛还在，却没有蜡烛的光一样。除非基督用他的光把我们这个没有光的蜡烛再点亮，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再重新有荣光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意思就是魔鬼不喜欢人重新得回神荣耀的光，他要百般拦阻，不让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再把人里面那个没有光辉的荣耀点亮。可见我们今天能够信主，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让神把我们的荣耀点亮了，恢复了我们的荣光，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事实上，弟兄姐妹要记住，纵然我们看不见，可是魔鬼看得见我们的荣光。曾经在我们乡下有一个被鬼附的人，他睡在楼上，当一位弟兄从楼梯上去要去赶鬼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用床单把他自己包起来，包得紧紧的。他说，吓死了，吓死了。那个人满面红光，那个人满面红光。感谢主，赞美主。到了创世纪第四章，圣经记载该隐把亚伯杀了，这同样是魔鬼在和神作对。因为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也就是说，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该隐是属于魔鬼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了，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犯罪，是因为他要破坏神的计划，叫人不能管理神所造的世界。那么他要该隐杀亚伯又是什么目的呢？我们来念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弟兄姐妹，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曾经应许亚当夏娃，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意思是夏娃的子孙将来要胜过魔鬼，所以夏娃肯定一直在等。现在她终于得了一个儿子，她想，好极了，神给了我一个儿子，神的应许也许会借着这个儿子实现了。可是后来夏娃生了第二个儿子，却给他取名叫亚伯，意思是虚空。这很可能是因为夏娃看见魔鬼占据了该隐的心，看样子该隐不能够成就神的应许了，所以他觉得人生真是虚空。而亚伯看起来确实懂得人生的虚空，喜欢遵行神的旨意，这叫魔鬼很担心。他害怕如果亚伯不听他的话，神就有可能透过亚伯来成就神的应许，叫他受到致命的创伤。于是他就激动该隐把亚伯杀了，免得神的应许实现。弟兄姐妹，您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诡计呢？ 事实上，全部圣经就是记载神一代又一代的拣选，一直到女人的那一位后裔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到，好把人类从魔鬼的权势里拯救出来。而魔鬼在旧约时代的工作，就是想尽办法断绝这个弥赛亚的谱系，叫神救恩的计划不能成就。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哦，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说了，该隐是属于那恶者的，魔鬼要利用该隐把亚伯杀了，拦阻神计划的成就。这么说，是谁叫该隐大大发怒的？是谁叫该隐变了脸色的呢？这些肯定都是魔鬼的工作，不是吗？不然他也不至于生气生到要杀亚伯的地步吧。今天我们常常看见很多人发怒变了脸色，我们常常以为这是因为那个人的脾气不好，其实弟兄姐妹，发怒常常是魔鬼的工作啊。当然有人也许会说，我们总不能样样事情都把责任推给撒旦，好像我们自己没有责任一样吧。不错，不是我们自己不需要负责任，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发怒变脸色负责。可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失去我们的人性，失去我们应该有的忍耐呢？这不是因为我们容许魔鬼撒旦在我们里面控制我们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当心我们的怒气。这么说，撒旦要该隐把亚伯杀了，神是不是就让他去呢？不，神有办法。神有什么办法呢？就是生赛特。第四章二十五节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这就告诉我们，神的救赎是借着代替，因为赛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代替。谢谢主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代替的救赎，这就是神的计划。接下来在创世纪第六章里，我们看见魔鬼更厉害的工作了。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弟兄姐妹，这里说的神的儿子到底是谁呢？有人说神的儿子是指天使，因为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和第二章第一节说到天使的时候，就是叫他们神的众子。所以这段经文是说，天使和人的女子结合就生下了伟人。问题是，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并没有物质的身体，怎么能够生出物质的人呢？又有人说，神的儿子们是指尊贵的领袖，因为创世纪23章第6节的尊大，出埃及记21章第6节和22章第8节第9节的审判官，还有撒母耳记上第2章25节的士师，在原文都是神这个字。所以神的儿子确实可以用来指那些有尊贵身份的人物，也就是说，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指贵族和平民的结合。问题是，今天在欧洲不是照样有些皇族的人娶平民女子为妻吗？他们生的孩子并没有特别高大啊。还有人说，神的儿子们是指赛特的后代，他们是近前的人，而人的女子是指该隐的后代，他们是不近前的人。很多人接受这个说法，他们根据这节圣经来强调，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不可以同父一轭，不可以结为夫妻。可是这种说法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在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的妻子或者丈夫还没有信主， 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也没有特别高大啊。于是主张这个说法的人又解释说，伟人不一定是指身材特别高大的人，因为伟人这个字是从堕落演变来的，所以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结婚生下来的孩子是堕落的。这么说，如果父母只有一个是信主的，他们的儿女是不是都很败坏呢？不见得啊。有些基督徒虽然配偶还没有信主，可是他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有些孩子们还是很爱主，很长进的呀。弟兄姐妹，我的意思不是说信主的可以娶不信主的，或者嫁不信主的，我只是用事实来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这段经文。其实从圣经的记载来看，把伟人解释作高大的人是正确的，因为当以色列人的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民数记13章32节和33节，他们回来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可见伟人和伟人的后裔确实是指身量特别高大的人。至于他们到底有多高大呢？申命记第三章11节告诉我们，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用今天的单位来说，就是长13英尺半，宽6英尺，或者说长4米半，宽2米。可见那些伟人的身材高大的惊人，这肯定不是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通婚可以有的结果呀。所以上面这三种说法没有一个可以完满的解释这段经文。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只能把这段经文当做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呢？谢谢主的恩典，在人有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弟兄姐妹，要记住，当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在圣经里，一个字往往有好几个意思。假使一个意思解释不通，我们就要尝试把几个意思放在一起来解释。这段经文就是这样。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神的儿子们确实可以指天使，同时也可以指尊贵的领袖。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天使和尊贵的领袖合在一起来解释呢？因为天使有超自然的能力，却没有物质的身体，尊贵的领袖没有超自然的能力，却有繁衍后代的身体。如果一个人是尊贵的领袖，又有天使的能力，这个问题不就可以解决了吗？可是有这种可能吗？有一天，我念到墨西哥古时候的历史，说到在那个时候，庙里的祭司就是受人尊敬的领袖，每年他们会把当地最漂亮的女孩子选出来嫁给神明，实际上就是成为那些祭司们发泄性欲的对象。为什么这些邪恶的祭司们有这么大的权力，老百姓只能够任他们蹂躏，随便他们放纵呢？因为那些祭司们都有堕落的天使，也就是鬼附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可以行奇事神迹，叫一般的老百姓怕他们，尊敬他们，不敢反对他们。这么说，创世纪第六章说的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很可能就是这样。那些有鬼附在身上的祭司和人的女子结合，就生出带着鬼的成分，有鬼的能力，也就是身材特别高大的伟人了。弟兄姐妹，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他要让人里面掺杂了鬼的成分，这样弥赛亚就不能够降生。一个掺杂了鬼成分的人怎么能够救赎人类呢？如果弥赛亚不能降生，神的救恩又怎么能够实现呢？所以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就知道，既然申命记第二章第十节和二十节二十一节提到迦南地的以米人、亚纳人和利伐因人都是伟人，也就是说迦南人当中确实就有这些伟人和伟人的后裔，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 神要以色列人灭尽所有的迦南人了，因为神必须拦阻魔鬼的诡计呀。至于在创世纪第六章里，神是怎么拦阻魔鬼的诡计呢？我们念下去，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里的终日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而终日所思想的思想原文就是每一个思想。换句话说，当时罪恶很大，很久，很广，很厉害。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弟兄姐妹，神怎么会后悔呢？事实上，圣经里的后悔这个字必须要跟上下文来解释，因为后悔在原文就是喘气。我们跑步以后会喘气，我们难过的时候会喘气，凡是和喘气有关系的都可以用这个字。这么说，我们就晓得下一句心中忧伤才是耶和华后悔真正的意思。圣经是用后悔两个字来形容神心里的忧伤。接下去第七节到第九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弟兄姐妹，圣经前面已经说挪亚是个义人，后面又接着说他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这是不是重复呢？不是的，义人是指道德方面，完全人是指灵性方面。也就是说，不管在道德方面还是在灵性方面，挪亚都得到神的认可。可是挪亚为什么能够在那样一个罪恶又大又久又广又厉害的时代保守自己做个义人，做个完全人呢？第九节末了一句告诉我们，那是因为挪亚与神同行。为什么挪亚能够与神同行呢？原因就在第八节，因为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弟兄姐妹，记住，这就是基督教的基础。基督教的基础没有别的，就是恩典。所以牧师祝福的时候会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保罗在他写的书信里也常常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感谢主，纵使魔鬼诡计多端，可是神有办法。他在那个罪恶的世代保守了挪亚一家，好叫他救赎的计划可以实现。到创世纪十一章，我们可以看见魔鬼继续和神作对。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当神造了人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弟兄姐妹，您看见了吗？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和神说的遍满地面不是完全相反吗？所以我们根据这句话就知道，他们要造一座通天塔，这个思想是从撒旦来的。因为我们不是说了吗，魔鬼的名字就是撒旦，意思是和神作对。神说东，他偏要说西；神说要分散，他偏要聚在一起。那么神当然要干涉这件事情，他变乱人的语言，人就分散了。然后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圣经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事情。在大多数的人都跟着魔鬼走，背逆神的时候，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繁衍出一个让神的计划可以实现的民族。 于是他呼召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的名字是亚伯兰。亚伯兰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他去了以后，是不是安安稳稳的在神指示他的地方住下来呢？很可惜，不是的。他到了那里以后，创世纪12章第9节说，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弟兄姐妹，您注意到没有？他是渐渐的，不是很快的，渐渐的迁往南地去。结果他在南地遇见了饥荒，并且饥荒很大。那怎么办呢？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很可能亚伯兰去的时候也知道他不应该下去，不过他想，我只是在那里暂住，暂时住一下总不要紧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哪里知道这就给撒旦留了地步。如果不是神干涉这件事情，亚伯兰很可能就失去了他的妻子。哦，如果亚伯兰失去了他的妻子撒来，问题就大了。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从撒来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如果没有撒来，神的拣选不就白费心思了吗？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啊，一个信主的人会堕落，往往就是这个原因，渐渐迁移，离开了神的祝福。那么堕落以后要怎么回头呢？在诗篇里常常有两个字，叫做回转。诗篇80篇第3节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第7节也是这么说，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然后14节，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还有末了一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么说，什么是回转呢？谢谢主的恩典，虽然亚伯兰自作聪明下埃及去，神还是怜悯他，拯救他。创世纪12章第8节告诉我们，亚伯兰曾经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支搭帐篷，为耶和华筑坛，求告耶和华。后来他渐渐往南地去，现在他从南地渐渐地回来了。回到什么地方呢？回到从前支搭帐篷的老地方，回到起先筑坛的地方，并且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就是复兴，复兴是透过回转来的，从什么地方堕落，就从什么地方再起来。虽然亚伯兰几乎上了魔鬼的当，可是神施恩典给他，他还是得到了复兴。再来，我们要留意创世纪15章，神和亚伯兰立约。当时亚伯兰是怎么和神立的约呢？创世纪15章第9节，神对亚伯兰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第10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耶利米书34章19节和20节把从前的人立约的过程说得更清楚。经文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也就是说，那时候是这样立约的，立约的人把牲畜劈开分成两半摆在地上，当中有一条路，立约的人要从这条路中间走过去。意思就是，第一，这是我从心底里很忠诚的和你立约；第二，如果我违背这个约，我就会像这些畜生一样被人劈开。这是当时立约的手续，亚伯兰也是这样和神立约。可是请您留意11节，11节说，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弟兄姐妹，很多人会想，哦，这个鸷鸟很可能是只老鹰吧，老鹰要吃死的牲畜，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嘛。不过弟兄姐妹记住， 这些牲畜是神和亚伯兰立约用的，不是吗？如果这些牲畜被吃了，这个约不是就立不成了吗？1948年，以色列人在一夜之间复国，是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兰所立的约。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也是因为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可见这个约是很要紧的。魔鬼和神作对，于是利用一只鸷鸟来破坏这件事情。感谢主，亚伯兰把鸷鸟赶走，使神的计划能够成就。出埃及记第一章又记载了魔鬼的诡计，他想要借着埃及王法老把以色列的男孩子都杀了，因为他知道只要把以色列人消灭了，弥赛亚就不能降生。可是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他不但保守了以色列民族，还让摩西生下来，并且进到埃及的皇宫。在那里，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来，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说，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换句话说，在埃及有些行法术的，他们也能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把他们的杖变成蛇。弟兄姐妹，人怎么能把杖变成蛇呢？这当然是魔鬼的工作咯。可是感谢主，底下说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哈哈，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接下去20节和21节，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然后22节告诉我们，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弟兄姐妹，看见了吗？他们也能叫水变成血，这也是从魔鬼来的能力啊。可见我们真是要当心，不要以为一个人能够祷告医病就是属灵的，千万不要上当。要记住，魔鬼也能行各种的异能。不过我们的主比魔鬼更有能力，因为到出埃及记第八章十八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确实不能。19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意思就是他们知道神高过他们，神的能力大过他们所能做的。事实上，在圣经里，神一再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他们和魔鬼打交道。像利未记17章第7节说，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19章31节，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姐妹，什么是交鬼的、行邪术的呢？就是和鬼有来往，靠鬼的力量做事的人。生命记18章第10节、11节也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神这样一再警戒以色列人，就晓得魔鬼在当时的社会里有多少的作为。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绝对不可以和魔鬼打交道，绝对不可以在魔鬼的工作上有份。还有民数记23章说到摩押王巴勒召巴兰来，要他咒诅以色列人。弟兄姐妹，这不单单是因为巴勒嫉妒以色列人，更是因为魔鬼在后面推动整个的计划。他要消灭以色列民族，破坏神要透过以色列人把弥赛亚赐给人类，好拯救全世界的目的。弟兄姐妹，您看，魔鬼就是这样处处和神作对啊。